喂喂喂，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对生活事物充满热情、有想法所创造出来的一个自我探索小空间，可以很尽兴的把那些平时不会说的、不好说的一次说出来，不妨试着跟着自己的内心想法走，给自己一次机会去把那些遗失的为什么找出答案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灰帽，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的主题是沉默的英文。那在开始之前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大家都有学过英文吧？但你敢开口说吗？我想大家先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面，我们最后再来讨论。接下来我想分享一下灰帽我读英文的故事。跟所有听众一样，高中时期以前每天都非常的忙碌，忙着做什么呢？对，就是考试。听到这，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有感觉，对吧？我记得高中的时候，我每天拿着课本、单字书在背，为了就是要考到高分，每天一直在做相同的事情。国中考试考到高中，高中考试再考到大学。除了学校以外，我相信还有一个地方大家一定也非常的熟悉，那叫做补习班。很多人下课以后还要去上补习班、写考卷、上课。我跟所有人一样，没有缺席过。说实在的，打从心底很佩服当时的自己，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，也在当时埋下了一个种子，为什么要考试？读英文的原因到底是什么？跟大部分的大学生一样，灰帽我也在等当兵。回想起来，这段时间真的是非常的煎熬。要找工作吗？好像也不好找。假如我是老板雇主们，应该都希望能够应征到长期配合的员工吧。想计划什么好像也不是，什么时候可以当兵好像也还没收到兵单啊，整个处于怎么做都不对的情况中，东卡西卡的。听到这边，听众应该会觉得会冒疯了。在毕业过后三个月，我终于收到兵单了。于是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中期目标，我要读硕士。在这三个月中，我也跑去报名了雅思课，计划在后年要去英国念书。在我上了两堂课之后，我就先请了四个月的假。对，没错，灰帽我要先进去体验当兵了。在当兵的过程中，我也带了单字书或是一些基本的短文来阅读，尽量每天都去碰一点英文，让自己保持一定的语感。在营区中可以看到许多形形色色的人，大家年纪都差不多，每个人的志向也都不同。当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后，也更加确立了我自己的目标，动机也提升了不少。转眼间，当兵也告了一个段落，是时候该把自己的人生往前推进了。于是我回去上了雅思课，同时也在准备报考的基本资料，像是要学校要求英文自传啊，还要回去跟大学的班导师申请推荐信，还有 Visa 签证等等。这里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雅思，它是属于考硕士用的英文。英国是雅思，那美国的话它是有另外一个，它叫做托福。听说读写都要考，这对刚从当兵结束的我来说是一大挑战。所有英文相关的东西都有点陌生。当时读英文不是在图书馆，就是在上英文课，每天密集高强度的练习。虽然进度落后了一大段，但按照计划走还是蛮开心的一件事。下一段会仔细分享我对多益和雅思的看法和一些比较。这里有先着重于在故事的部分。大概在读了一个多月后，老师直接帮我报名了雅思课。雅思考试，我还记得报名费是8000多的样子，非常的贵，必须要全力以赴。考试当天，我记得是在北科大集思会议中心之类的，我从来没有考过这么慎重的考试，真的是非常的紧张，但有惊无险，顺利的考完。接着就是等待考试结果出炉，成绩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高。我考了5.5分，刚好达标，低空飞过。这个结果令我非常的满意。机会下，我刚好考过两种完全不同的考试，雅思和多益。这里我想跟大家 分享一下两者之间的差异。首先是多益，它主要是听力和阅读为主，而且是商用类型的考试。阅读的话，它会考文法和词汇量等，听力的部分就比较普通。另外，多益一大部分是可以运用考试技巧来取得高分，它跟大学学测的考试比较像，因此我觉得在动机上就是比较属于考高分，而不是提升英文本身的能力。再来是雅思，它主要是学术类型的考试，它要求的面向比较广，它涵盖了听力、阅读、写作，还有口说。说实在的，乍看之下，雅思跟多益的项目它有部分相同，但我体验下来，就连阅读和听力都不太一样。怎么说呢？一是它考试的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领域，文章我可能一半的字都不认得；二是它需要你完全理解意思才能作答，题目类型很少选择题；三是收集资料的能力，例如你阅读文章长达两页甚至以上，速度的部分就会很要求。如何在这些字海里面找到关键字，是雅思考试在考验我们的。接着是写作和口说，这两项可以看出它在考我们如何将英文结合脑袋，具体来说就是批判性思考的能力。题外话一下，之后我有可能会准备一下批判性思考的主题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哟。或是讨论区可以留言，让我知道一下。回到主题，写作，如果是一般的英文写作可能还算简单，但雅思是学术写作。什么是学术写作呢？要客观的表达，并有清晰的脉络，像是不能用 I think 这一类的主观用字。文章要求四大段，我记得我的写作考试是使用电动车是否会改善全球暖化，为什么？不是，为什么？这里写作是考我们的见解，并结合所学的英文来写作，只需要写150个字左右。最后是口说。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最害怕的应该是这个项目吧。考试会有外国人当考官，主要是他会跟你聊天10分钟左右，加上一个主题来延伸5个问题。我记得我的题目是亲情，有一个题目是问我说，家庭成员中影响你最深的是谁，为什么，都是比较这种开放式的问题。这个考试不仅是在考验我们的勇气，是否敢讲，不会支支吾吾或是脑袋一片空白。敢讲之后就是你的内容了。想法和英文的结合，发音啊、文法啊，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评分标准。先开口再说。大概跟大家总结一下两者之间的差异。动机差异，前者属于就业用，考试为主，后者属于学术，提升英文本质与批判性思考。考试项目，雅思多的写作和口说，以学术为主。接着考完雅思后，也开始了下一个阶段的准备，申请学校。这也是出国前最后一个步骤。那个时候真的是超级的忙，前置作业非常的多，整天跑来跑去，一下子回大学母校跟班老师申请推荐信，还有英文版的大学成绩单，一下子又要准备备审资料。这两个弄完之后就告一个段落，就要等学校那边的 offer 有没有过了。很幸运的是，在一个星期过后，我收到了来自 University of Exeter 的 offer， 一所在英国西南方的古老小镇，同时也是 J.K. 罗琳的小小学弟，心里面相当的开心，但同时也很紧张。再来过了2-3天，我去办学生签证，因为待过超过3个月，他就需要签证。就这样，到了出发的那个月份，9月，开启了人生的另一个章节。心里面抱持着多听、多看、多尝试的心情，我搭乘华航的直飞班机，飞行了15个小时，到了英国的盖维克机场。英国时间下午2点左右，当时的我已经累坏了， 还有3个小时的路程要赶，必须要在晚上之前到学校宿舍。我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来了，我要买火车票。第一次在英国讲英文的机会来了，当时鼓起勇气，开口问了售票人员，我要买一张去 Exeter 的火车票，请问多少钱呢？我竟然轻松的买到票了，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话，但振奋了我，也给了我一个信心。就这样顺利的抵达目的地，拖着疲累的身躯的我，靠着意志力到了学生宿舍，然后跟宿舍工作人员完成了签到手续，拿到了房卡，当天也顺利的画上句号。由于距离学校开学还有2个星期左右，这段时间主要都是来调时差，还有熟悉周遭环境。在英国外食非常的贵，大部分的宿舍都有附那个厨房，所以大部分的人会选择自己煮。市中心有许多的超市可以购买食材。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 Tesco 的时候非常的紧张，一个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英文的标示，所以你买食材的时候要边查边找，花了我大半的时间才买好食材。第二个问题来了，是结账，想要正常的跟收银员讲话，但又开始紧张，于是我开始观察前面的陌生人，看他是怎么学的，我从中学习模仿。过了30秒就要直接试讲，这是史上最快的现学现卖，但是卖相不是很好了。因此，每次在购物的时候，我都会有一次的练习机会，讲的不怎么好也没关系，勇敢犯错，从错误中学习。当1个月后，我发现我的语感在不知不觉中提升了。后来买东西的时候，更是直接跟店员聊起天来，5分钟、10分钟，甚至20分钟。当我适应环境差不多的时候，其实开学日也已经接近了。重新回到校园生活的感觉真的很好。周遭的人来自世界各地，大家彼此学习交流，而且共同的语言是英文，这个语言也成了沟通的桥梁。当天上午到了报到的大楼里面注册，填写基本资料，下午学校就已经分好了班。因为还是国际学校的关系，大家主要还是都是从亚洲来的，有韩国啊、泰国、沙烏地阿拉伯、日本等等。开始了第一堂课，老师要大家轮流自我介绍，每个人不能低于5分钟。我也跟大家自我介绍，非常自然，没有任何的紧张，然后顺利结束了，变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感觉。整天浸泡在英文的环境里，嘴巴的肌肉也逐渐的习惯英文的发音。不管是上课、聊天还是沟通，无所不在。开学的1个月后，大家也变得比较熟，也结识到了新的朋友。某天的星期五下课后，朋友们他想要去酒吧喝酒，我记得那天晚上感觉非常的奇妙。怎么说呢？大家边吃边喝，我也大概喝了2杯的啤酒，然后就已经开始有一点微醺。第一次体验到你喝醉了还要用英文说话，虽然讲什么并不重要，大家开开心心的感觉还不错。过了几天，我回想那天晚上的感觉，觉得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满足感，很充实的感觉。从不会说到喝醉了还是可以继续说，整个转变的过程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很庆幸灰帽我做了这个决定，超级不后悔。接着我来分享一下我在学校学到了什么。读硕士，学校很注重你的想法和观点，英文不变成了一种表达的媒介，仅此而已，仅此而已。当然，文法、时态那些必须要自己边学边改。再来用字的部分，在学校需要用学术英文，选字上会比较讲究。在课堂上有很多的绘画，有不同专业、不同的主题。同学需要学习沟通，并在观点上有所交流。更难的是小组讨论，不只是2个人的声音，而是多方聆听及回应的能力变得非常重要。还有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，有各种背景、不同的文化，这些同时也是一种挑战和学习。 总结一下，在学习英文的过程中总是跌跌撞撞，从大学荒废许久到现在重拾信心，用自己的故事来分享再适合不过了。在这个过程中会冒我观察到了一些猫腻，这里我整理了三大重点，都跟文化差异有关，以下跟大家分享。一，在意别人的眼光。举例来说，一开始学英文的时候很怕讲错被同学笑，发音啊文法啊，导致后来都没有信心开口了。会冒我克服的方式是先想想说英文是为了什么，怕被笑还是要把自己的想法让他人知道，这样想心态就轻松许多了。二是勇敢犯错，这跟刚刚第一点完全相反，这是我从平时说英文时发现的。刚开始什么话都不想说，或是说两句就紧张，反之现在每次都想下一次怎么样会讲得更好，借由上次的对话错误，在下次的时候可以练习得更口语，发音更好，一次次的累积，自信心渐渐提升。三，学习独立思考，之后有机会可以再细谈这个主题，它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。拉回来，第三点，仔细想想其实没有什么跟英文直接的关系，主要是你有没有想法有关。例如双方在聊天时，你被问到为什么时候，你会有什么反应呢？一片空白还是可以侃侃而谈呢？就会冒自己的经验，从小到大很少被问为什么，不管是学生时期还是长大出社会，经常听到一句话，做就对了，少啰嗦。现在这句话是我的地雷，只要听到这句话，心里面就会有一点点的不舒服。当然身边周遭的人也会给你很相似的反馈，自然而然的提问的频率就越来越低，练习表达机会也就越来越少了。唉，一个不利于学习语言的恶性循环也因此被建立。随着年纪，这个文化差异也越来越难被改变。以上几点跟大家分享，给你的英文不再沉默但也不知道如何改善的或尝试的听众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